活在恩典中，罗伯·鲁夫斯 Rob Rufus 第五章负罪感。今天在世界上有一种比癌症和艾滋病加在一块更具杀伤力和毁灭性的现象，天天侵扰着我们，那就是负罪感的重压。这是神未曾要我们面对和承受的。即便是一点点的负罪感，都是人类的机能系统难以承受的，并由此造成各种身心疾病和机能失调。负罪感同样可以令属神的人瘫痪。圣灵教导我们要脱去仇敌缠累我们的负罪和重担。负罪感，错误的动机。有人会说，如果我不觉得有负罪感，我怎么被他激励？这是一个大问题。你一旦将负罪感拿走，许多基督徒的动力，他们就很迷失，不知如何跟随耶稣。但被负罪感所激发的行为，这种善意并不持久。人们因为负罪感祷告或行善，最多也只能坚持数周或数月。我想要告诉你，为什么基督的身体这么浮躁、不信实、缺乏委身和热忱，就是因为许多人认为基督教的核心就是被负罪感推动，教会因此而变得软弱。内疚的人认为你讲恩典是允许人犯罪，让人为所欲为。这些人有持续性、决心、忍耐和坚韧，他们一遇到最小的苦难、阻力、背叛和失望就会退缩。被恩典激发，一旦我们真的明白恩典，就会充满激情、热忱。信实的全然跟随耶稣，无论付上什么代价，也在所不惜。如果活在恩典下，我们可以60年、70年如一日不倦怠的追随。神要我们被恩典吸引，而不是负罪感辖制。他要我们从宗教程序中出来，进入恩典的轨道，驱策我们向前迈进。我们要学会摆脱潜藏在思想深处的负罪感。我们的情感和文化都是条件性的，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受害之身。神给了我一个教会的蓝图，要怎样不遗余力，有系统地摆脱负罪感的枷锁。负罪感会导致身心疾病、心智混乱和迷茫。我们必须要在神的恩典中得自由，这样我们可以赢得我们的邻居，赢得我们的城市，为神赢得民族。一个被恩典激发的人是热情、充满朝气、为神大发热心的人。属神的忧愁，属世的忧愁，我们早已看到撒旦是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启示录12章10节，基督徒24小时处于魔鬼攻击下，他不遗余力的控告带来沉重的负罪感。沉重的负罪感来自于撒旦的控告，带来属世的忧愁，而非属神的忧愁。我们要学会区分两者之间的区别。属神的忧愁，因我们意识到自己做错事、犯罪和不顺服神而产生，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7章10节讲到，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属神的忧愁由以下原因产生：我们不再火热，我们在重复宗教程序，我们三心二意，我们对界限妥协，我们心里隐藏着苦毒，我们在暗中有邪恶的事。如果以上是我们的状态，圣灵如此爱我们，他会来帮助我们认罪，但不是定罪，威胁恐吓我们。他会来以神的爱让我们伤心，我们可以感觉和得到神的良善的启示。神是如此奇妙，良善和怜悯感动我们的心悔改。我们看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令神的心伤痛，我们因此痛心疾首。我们里面的一切都被激发起来，愿意积极的改变，除去生命里的错误。属神的忧愁会让我们更好，但属世的忧愁带来的内疚心理是令动力熄灭，是毁灭性使人瘫痪的。它带给教会的诟病不是圣灵，而是从仇敌魔鬼而来的。神是如此智慧，不会用愧疚心理和属世的忧愁来激发人，因为他知道这会引发四个问题：对审判的恐惧、失去自尊、压抑被拒绝和疏离的感觉、 人们一旦活在内疚心理中，就处于属世的忧愁的重压下，还以为是出于神。他们感觉到沮丧、压迫、气馁、沉重的负罪感，被欺骗以为这是神的声音。我要告诉你，魔鬼这种沉重的内疚感觉不是神的声音。魔鬼是基督徒的控告者，耶稣是在父前为我们申辩的中保。约翰一书二章一节，他是我们的律师、测试和辩护人，来为我们辩护。我们犯罪时，他从来不定罪，而是扶起我们，帮助我们走向圣洁。仇敌不断控告我们，我们需要每天都接受恩典，胜过沮丧。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讲到，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每天寻求他，就能得到从恩典而来的激励和动力。如果没有每天来到神面前接受恩典，我们就会落入定罪当中。人们一旦对气馁让步，就会出现五种情况：他们放弃，受着沉重和自怜的折磨；他们赌气，变本加厉；他们拒绝接受任何责备，无论是对自己还是跟自己相关联的人和事；他们批评别人的错处，试图掩盖自己的负罪感；他们表面上认错，但缺乏诚意，我反正都赢不了。可是啊，我都是错的啦。没有由属神的忧愁带来的悔改，仅仅是属世的忧愁，表面上的悔改，结果继续悖逆。他们追求无法企及的完美和理想状态，他们的理由是，我不喜欢，也受够了犯错带来的内疚感。唯一能得到自尊、神和人的尊重的方式，就是要完美，那样我就不用担心了。他们很难相处，最终没有朋友，甚至孤家寡人。这些沉重的内疚感是怎么进入我们生命的？我想用两个心理学的术语，理想自我和惩罚性自我来说明。理想自我在青春期之前，每个人内在形成，青春期时，我们内在理想的自我形成概念。它受到父母、老师、同伴和各种权威人物，我们尊重的人的影响，有时甚至是粗鲁、麻木不仁的权威人物。在我们内在的理想自我，在不同社会环境下大相径庭。内在的影像是我们认为自己应该成为的样子，理想自我可能不符合圣经的原则。有些人允许理想自我随心所欲地跟人发生关系，这肯定不是神对他们的计划。而有些人的理想自我不想买牙膏，因为牙膏广告中有性暗示，这让他们有负罪感。南非少数民族居住区的孩子从小就被父母灌输用武力争取权利，要强势。在其他社会里，父母不主张强势，他们教育孩子顺从随和。所以在不同社会里，人的理想自我都不同。不过当人不能达到理想自我的要求时，他们就会有负罪感、惩罚性自我，这时就会出现并采取行动。惩罚性自我在我们达不到理想自我的要求时，形成复杂的自我惩罚方式。即便是理想自我并不一定符合圣经，当我们不能达到标准时，惩罚性自我也会开始行动。我们做错事，惩罚性自我会这样说：你真丢脸，你太糟糕了，神怎么能爱你呢？和你真是一文不值，然后就开始了形式复杂的自我惩罚。比如从患有厌食症或暴食症的人身上可以轻易看出，他们惩罚性的自我在达不到理想自我要求时表现出的自我惩罚行为。完美主义者的惩罚性自我说：你不达标，你太肥了。接下来就会有惩罚性的行为。人们自我惩罚还有许多恶意的方式，有些人故意失败是因为自觉不配得到成功，他们必须惩罚自己，因为远远没有达到理想自我的要求。他们亲手毁掉自己的成功，不允许自己享受人生的乐趣和欢愉，重度的抑郁和自杀倾向都由此而来。恩典释放我们脱离负罪感，我们需要来自神的启示，显明惩罚性自我准备 怎样折磨我们。这样，如果我们想要胜过自我放任，从理想自我和惩罚性自我中得自由，从而不再活在负罪感之中，我们需要跟神有亲密关系，专注仰望神，洋溢神的恩典，认识管教。我们需要学会查验神的审判和他的管教。如果不能正确区分，我们会被负罪感的重担压垮。在圣经中有些经文让我们会觉得，神啊，你真是这样的吗？我们要知道，世界上犯错理当受到惩罚，一个人杀人理当偿命，我们不能混淆。那么神有权利惩罚错误。我们读一些经文保证可怕的惩罚会发生，我们战惊不已，因为这都是罪有应得的。但这就是福音的奇妙。耶稣来拿去了所有的愤怒，所有的怒气，承担了神所有的惩罚，因此神对我们不再有刑罚。因为神审判的烈怒已经在耶稣无辜的头上燃尽了，在耶稣里面的人，神只有慈爱的管教，让我们在基督里成熟。那么宇宙中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在耶稣里面。惩罚是为了公义的缘故，让过犯付上代价。惩罚是错误带来的后果，这就是神让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我做的事。管教的目的是让我们更成熟，纠偏并推动我们积极的成长，这是神为我们做的事。惩罚是为我们过去做过惹动神怒气的事，管教是为了未来体现出神的爱。惩罚产生惧怕、负罪感、敌意和焦虑，管教带来安全感。我们需要了解所有的错都已经被全部对付了。问题在于我们活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里，我们不能理解永恒的层面，所以当我们犯错时，我们以为神生气惩罚我们，但他不会对我们发怒，因为他已经在2000年前发怒并惩罚过我们了。我们需要清楚地知道，现在他只需要给我们管教，而且是在爱里的管教。地上父母的遗产，我们需要明白地上的父母或在幼年照顾我们的人并没有以神的方式来管教我们。在我们灵魂深处有一个来自我们成长经历的心理根源，我们做错时先被惩罚再被管教，这在我们里面成为根深蒂固的信念。在责罚之后有纠正，我相信所有的父母都是这样做的，只是程度不同。但在神的国度里，我们现在做错事不会被惩罚，因为神已经让耶稣代替我们遭受了惩罚，但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模式还在期待着受惩罚。我们误认为神在积攒着准备秋后算账。拒绝，许多属神的人因混乱和不顺服需要被管教，但如果他们不明白惩罚和管教之间的关系，一旦被管教就会当作拒绝而退缩。我要离开这里去另外一间教会。他们以为指正就是拒绝，但神要我们知道管教不是拒绝。认知审判，如果人不断拒绝神的管教，在极端的个案中神会带来审判。哥林多前书五章五节，使徒行传五章一至十一节，保罗在写信提到那个与父亲的妻子睡觉的人，他告诉哥林多教会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三节。他还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会众需要听从教会的管教，不要过度沉溺于感受层面的甜蜜。对神真正的敬畏是健康的。我曾预言到教会在近几年会面临神的审判，不是惩罚，不是管教，是对教会的保护，让人们在受到更大的欺骗之前回到家中。我相信在神的教会中即将出现这样的事。基督的身体需要除掉不断抵挡神管教的不顺服者。几年前在南非，我的会众中有三个人不断抵挡、嘲笑和贬低我的服事。没有人跟我说，但是神对我心说话，如果他们不悔改，他们要么会被赶出教会， 要么我就把他们接回家。我告诉我太太神所说的话，我还听到了这三个人的名字，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三个月内有两个人离开了教会，还有一个人死了。我们需要明白，这不是游戏，神的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他已经开始洁净基督的身体，从负罪感中得自由。神要我们全然从负罪感中得自由，他要我们知道，一旦落入罪中，神的恩典会来洁净我们。如果我们敞开，在他面前坦诚面对自己的失败，耶稣是来拯救而不是定罪的。记住，我们只有神的管教，不是他的审判。思考时间，默想这句话，但他不会对我们发怒，因为他已经在2000年前发怒并惩罚过我们了。这一章关于负罪感。惩罚和神爱的管教带给你什么挑战？耶稣来代替我们承担了神所有的愤怒和惩罚，这让你希望怎样回应他？写下祷告或感恩赞美的诗歌。第六章，重拾梦想。作为一个基督徒，有时压力很大，我们希望抛开基督徒的身份标志，混在人群中隐藏起来。我们想说，我不认识耶稣，我不想活得这么累了。我相信每个信徒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候，父也知道我们会经历这些，他并没有因此对我们希望幻灭，因为他一开始就对我们没有任何幻想。他要用他给我们的梦想代替沮丧。是的，神给我们恩典，拥有更新的意向和崭新的梦想。我们需要启示，之前我们探讨过多么需要对神属性的启示。我强调的不能再强调了，最为信徒最大的需要就是得到对神本性正确而又真实的启示。启示出他是奇妙的、完美的、纯全的、可爱的、大而可畏的、无限的。他知道开始和终结，他呼召我们的时候就知道我们得救之后会犯的错误，他一点都不惊讶。神知道我们在压力下表现出真实的自己。比如说，耶稣知道彼得会不认他，今日鸡还没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路加福音2章34节，他同样也知道彼得会在五旬节那一天放胆讲道。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路加福音22章31、32节，知道这些，失败没有关系。在神测不透的体系里，他期待并允许我们失败。他知道，这会让我们生命得到更高层面的恩典，带来更多的怜悯、体恤和对人的同情。不孕的咒诅，我觉得圣经里最悲惨的故事之一就是扫罗的女儿米甲的故事。在撒母耳记下1章有关于她的记载。米甲嫁给大卫，作为她杀死非利士人的奖赏。她是大卫的次选，因为姐姐米拉已经许配给别人。米甲在没有安全感的父亲身边长大，她曾经被恩高，但因为被逆抑制不住的妒忌大卫。扫罗带给米甲的天父的形象是负面的，他成长的环境是冲动、暴力和愤怒的。不幸的是，因为这一切，米甲允许自己也变得极是愤俗，怀疑一切。当大卫，他的丈夫把约柜运回耶路撒冷，只穿一块缠腰布，在神面前踊跃跳舞。这是一个赞美神的圣典。米甲没有投入在激情的敬拜中，反而站在那里当着众人的面嘲笑、批评和奚落大卫。他并不理解神喜欢看到自己受到尽情的敬拜，因为他这种态度，神宣布对他的审判，他将从此不能受孕。我相信如果他悔改了，神会改变他的审判。如果他的心变得柔软，不再批评和极是愤俗，他可以得到想要的孩子。相反，他在不满足中过了一生。他不能怀孕生子，这在他所处的社会是奇耻大辱，他的未来因此没有指望。当然，不是所有的不孕症 都是神的审判，米甲是一个特例。在圣经里提到一些妇女在年老的时候怀孕，在每个个案中，他们的孩子都是大有信心的人，比如撒莱、利亚和哈拿。不孕代表无望，没有意向，没有热情，没有成就梦想的期待。你们有谁了解这种数着日子、呼吸、吃喝、新陈代谢、一天天老去、行尸走肉般的生活？神希望人们充满，希望热情、意向、期待、梦想成就，对未来之事荣耀的想象，神真实的形象。我们一旦被即视粪俗，怀疑一切的灵亲时，就会变得不孕，丧失对未来的希望、热情和梦想。我不仅在讲基督徒的服饰，同样包括每天工作的热情、拥有美满婚姻的热情、运动休闲的热情、发挥生命潜能的热情、对我们孩子的热情、未来的希望。我所讲的不是要在曼联踢球或成为电影演员，我们梦想才算实现。我所讲的是发挥生命潜能的热情，换句话讲，在我们社区球队成为最好的球员，业余戏剧表演中演出成功。无论我们的梦想、我们的才干是什么，神都有目的，并对我们未来充满希望。我对未来的梦想就是看到教会在全地被建立起来，我对生命的每个领域都有盼望。我梦想，我盼望，我活着。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变得荒芜。如果觉得神是严厉的工头，我们会因惧怕把才干藏起来。如果知道他不是严厉的工头，我们就会把才干拿出来并倍增，因为有意向、确定的希望和对未来的期许。我不许别人扭曲和诋毁神的形象，因为圣经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32，我所有的神的形象都建立在经文的基础上。神什么样子？他就像耶稣把鼻涕刺拉的脏脚丫的孩子抱在自己的腿上。
管教？
没错，
次序。
对，但带着幽默感、乐趣和笑声，爱他们，拥抱他们。他见到一个女人衣食无忧，跟一个不是自己丈夫的人住在一起，他活在最终，但他花时间跟他在一起，跟他交谈，爱他，重拾他的尊严。那个阴行营被抓住的女人，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约翰福音8:11，神就是这样的。在圣经中，我们看到耶稣是爱成为人的样式，耶稣来显明神的样式。神就是爱，他同样也是给人机会的神，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如果一人跌倒七次，主也会扶起他，箴言24:16。为什么箴言里讲七次呢？一周里每天一次，每天你跌倒，神都会扶你起来。重建，你知道藏在心里很久了的梦想吗？它不会被你的错误摧毁，神在为你重建。我们来看看浪子的故事，路加福音15:11-31。在圣经中没有比这一段更能清楚地看出神重建的心意了。刚开始，浪子就一团糟，他在猪圈里，生命荒芜。他失去了所有的意向和热情，他没有作为儿子对未来的梦想，只求在父家里做工人或奴隶。到家时，他复述了自己悲惨的告白，这时父亲跑过去迎接他，告诉仆人拿来最好的袍子。在希腊文中，最好的袍子也是第一件袍子的意思。在中东社会中，那意味着地位和声望都是排在第一位的。他父亲没有说，把那些猪圈的脏东西盖起来，我看着难受。他反而接纳儿子坐在家里最有威望的位置，首位。这就父为我们所做的事。他重建我们时做得很彻底，没有第二、第三或第四位的袍子。首位的袍子表示我们是天国的一等公民。我们刚一悔改说，主啊，我错了。神就饶恕我们，将守卫的袍子 给我们披上。他还把戒指戴在我们手上，他认可的记号。我们跟耶稣同是他的后裔，因为基督已经胜过了仇敌。上帝是奇妙的神，他不想让我们的梦想因犯罪和困境消失，他的心总要赦免和重建。我们不用再为过去哀悼。诺亚带着敬畏的心顺服神，建造方舟，让人类社会在灾难的时候得以繁衍。在那之后，他因醉酒昏睡，在帐篷中赤着身子。他自满了。那神怎么对待这件事？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他提到诺亚是信心的伟人。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因他的义免，受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审判。他从审判中逃脱之后，住在山洞里，在醉酒后跟女儿发生了乱伦关系。神怎么对待这件事？几个世纪以后，彼得在新约的书信里说他是义人，彼得后书二章七节。大卫是一个很爱神的人，但也犯了大罪。他与拔示巴赫人乌利亚的妻子行淫。他怀孕后，大卫把赫人乌西亚从战场上召回，希望他回家跟妻子同房。但赫人乌西亚就是被大卫灌醉了，也不肯这样做，于是奉命又回到战场。大卫下命令让乌利亚在战场上被杀。拔示巴为乌利亚哀悼之后，大卫将他接到宫中，他成为他的妻子并生下孩子。但大卫做这事神甚不喜悦，结果先知拿单来见大卫，指出他的罪行。他宣布审判，大卫立即悔改了。大卫的性命得以保存，但所生的孩子病重。大卫为孩子求告神，他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起来，也不同他们吃饭。这时大卫的生命中充满了沉重、失望和沮丧。第七天，孩子大卫和拔示巴行淫所得的孩子死了。大卫对孩子的死的回应让所有人震惊。他从地上起来，洗漱更衣，进入耶和华的殿，回来后开始吃饭。臣仆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大卫回答，孩子还活着，我尽是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连续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二十二、二十三节，大卫的焦点立即转向未来。他安慰他现在的妻拔示巴，并与他同寝。他再次怀孕，生下所罗门。神的饶恕是如此完全，他们婚姻的产物，这个孩子成为以色列的王，并传承着基督的血统。马太福音第一章记录了基督的祖先拔示巴、大卫、所罗门在第六节里被提到。承载孕育着死亡、失望和灾难的孩子的地方，同样承载和孕育了带着使命、尊贵的王者血统。什么带来的改变？悔改，未来的希望。大卫慎重地做出选择，不去抓住这个孩子，他代表着死亡和悲伤的过去。他期盼着未来尊贵的孩子。他知道，在未来有希望和热情在孕育中，他要带着希望前行。对我们每个人，无论以前在最终生下来什么，或是经历什么样的失败，神要让所罗门来到。神喜悦来重建我们的梦想，靠着他的恩典，看到这一切成就。思考时间，默想这样的话，神是奇妙的、完美的、纯全的、可爱的、大而可畏的、无限的，他知道开始和终结。他呼召我们时，他已经知道我们将要犯的错误。他一点都不为我们说的和做的事情感到惊讶。知道这一点，是否加强了你对神的安全感？神的心意总是要饶恕和重建。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不能总为过去哀痛。如果你有需要悔改的地方，现在就悔改，求神来重建你的梦想， 或给你对生命崭新的意象。第七章，在律法中见到恩典。在第一章里，我讲过，恩典是神不可测夺的能力，不管我们成功还是失败，仍然接纳我们。因为神不看我们的表现，而是看耶稣代替我们的表现。这对基督徒来讲，是要牢牢抓住，赖以存活的真理。不过，未信主的人在没有准备好的时候，这些真理还不适用于他们。神希望我们分享信仰，带领其他人得到在基督里的真正自由。福音是好消息，但我们也必须有智慧来处理。未信者需要准备好才能接受恩典的信息，否则我们会有提供廉价的恩典的风险。地狱不为人知的秘密，现代传福音的事工在令人归主上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环节。这个今天教会传福音所忽略的环节，就是地狱不为人知的秘密。加拉太书三章24和25节里讲，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信徒因信称义，但不认识耶稣的人需要知道律法是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不明白这一点，他们不可能得到在基督里真正得救的信心。在圣经中，律法指的是十诫，在西奈山上神颁布给摩西。如果未信的人没有被师父引领，圣灵无法带领人到基督那里，因为能把他们真正带到基督里面的是十诫，神的律法。所以神的律法是传福音中缺失的环节。如果未得救的人没有听到神的律法，或不理解诫命，他们就会落入不经律法进入基督里，或为错误理由进入的危险。让我来解释，律法没有救人的力量，但会显明我们需要拯救的真相。缺乏这样的认识，人会在情绪当中未看清自己真正的需要就做了决定。的确，只有律法才能引人进入基督里面。尽管有些人还没真切感受到罪的重担就已经接受了基督，耶稣也会对不同宗教背景或没有宗教背景的人显明自己，而他们根本不明白律法。他们是在深入了解后才开始见到。我们需要留意那些被误传的人，因为没有感到对救恩真切的需要，他们从没有真正来到救主面前。我们一旦误传，接下来就要搭上所有的时间来跟进这些人，为他们的冷淡感到挫败。其实他们一开始就没有得到正确的信息。在提摩太书一章八节里讲，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我们无需在教会中使用律法，因为教会已经脱离了律法。律法的用途是要警告没有得救的人，神的烈怒和审判将要来到。我没有得救时，有人告诉我会有审判，我被律法公义的标准审判，知道自己下地狱是罪有应得，这是我得到的信息。忽然间，十字架和救恩变得有意义了。借着律法，我来到基督里面，20多年中没有冷淡过，充满对神的感恩，他救我脱离的将来的审判，不管他给我的是不是好日子。许多基督徒认为律法是邪恶有罪的，他们知道我们不在律法，而是在恩典之下。律法是纯全、良善、可爱和美好的，彰显出神本性的美丽。大卫在诗篇中赞美神的律法，在诗篇119章77节他讲道，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的，97节里讲，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地思想。律法的言语在我口中比蜜更甜，103节。神的诫命是美好的，但也要使用的恰当。我们需要使用律法将人带到耶稣里面。明白律法的人意识到有一天自己将面临神律法公义的审判，这会让他奔向基督的恩典，看到在他里面自己可以脱离律法的审判。律法将被刻在他们的心板上，他们将重生，为神而活。人必须要来到律法下，并从中得自由。 如果他们不明白律法和将来审判得救的需要，就无从谈起。他们会说，拯救？为什么要拯救？一旦看到他们将面临律法公义的审判，就会迫切希望从审判中得拯救了。这就是地狱中不为人知的秘密，因为大多数教会中不用律法来引人得救。撒旦很高兴看到那些假悔改的人持续地让我们扶持和跟进。律法让人知罪，罗马书七章七节讲到，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圣经中清楚地讲，没有实践，没有会知道何为罪。这就是为什么律法会带人到基督面前的原因。律法让人觉察到自己的罪，并不能达到神的标准。律法带人到耶稣面前，许多不信主的人说他们不相信实践，他们认为那是过时的道德标准，跟现在高度发达、现代、务实和人本的社会格格不入。这是我们的责任，要带着爱心帮助他们看到自己实际上是相信实践的。比方说，如果我们问他们，一个连环杀手应该得到怎样的处置，他们可能至少会讲，把他关在监狱里。我们可以说，这样的话，你是相信实践了。第六戒就是不可杀人，他们内在的判断就是杀人有罪，该受惩罚。公认的法律如果违背没有后果，就不能称之违法，而只是一个好建议。律法是要带人到基督面前的，我们需要一步步帮助人们明白实践，这样他们可以真正的悔改得救。我们不是在给他们好建议，而是给他们看到自己活在神的律法下，违背律法的后果是严重的。十诫第一条诫命就是，除神以外不能有别的神。问问不信主的人，你有没有一生都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从你出生到现在，一直把它放在首位上吗？当然答案会是没有。你可以告诉他，这样的话你就没有遵守这一条，神跟我们没有关系。第二条是不能拜偶像，神不想要我们用手或在心里建立偶像。我们在头脑中树立的偶像，在暗中所做的事情，都会在审判的日子被显露在众人面前。神的律法决定了光中将显现出什么，这是我们要强化在人们意识中的。第三戒是不可妄称神的名。许多不信主的人用神的名诅咒发誓，这样一次就已经足够违背律法了。当守安息日是第四戒。我一辈子里有24年都没有在这一天休息，思想神的良善。我每周都违反了安息日的诫命。现在，新约里在罗马书14章非常明确地讲，教会不用守犹太的安息日。事实上，早期教会的休息日从周六改到周日，主日。这一天不再是严格的宗教规定，而是神给人可以感恩的休息和思想神的日子，我们可以充电。孝敬父母是第五条诫命，意思是尊重他们，哪怕他们不是最好的父母亲。许多人在言行上都不尊重父母，他们伤害、抱怨和反叛。第六戒是不可杀人，许多人都认为自己可以免责，可是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21、22节里讲到，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许多婴孩因为堕胎被杀，这不只是这些女孩或女人的责任，同样也是参与决定的父母、伙伴的责任。第七戒是不可奸淫，我们要明白，任何形式的婚外性关系都是错的。圣经里清楚地讲到，发生在婚姻之内，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是唯一被许可的。有婚姻外的性关系，就违反了律法。许多人在一条上跌倒，试图开脱。但你不能选择遵守哪条诫命。如果杀人狂因为杀人和违背律法受刑罚， 犯奸淫的也一样。在马太福音5:28，耶稣讲，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不可偷盗是第八条诫命，什么让人成为贼？是偷的东西的价值，还是偷盗的行为本身？你因为偷盗成为贼，不管偷的是百万英镑，还是低世上的五毛钱。第九条诫命是不可做假见证。这是说，你不能撒谎、夸大其词或语言失真。没有白色小谎这一说，因为没有白色杀人犯、白色奸淫者或白色小偷。每个人都承认或多或少的撒了谎。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是第十戒，也是最后一戒。圣经里详细讲述贪恋别人的东西，还包括了妒忌、情欲、贪婪和物质主义。我们帮助不幸的人了解十戒后，还要帮助他们看到自己的问题。雅各书2:10讲，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我们要告诉未信的人，这就是在将来审判的日子，神给你的标准。如果你只犯了一条，仅此一条，都要按照犯了众条来审判。我们要记得，人没有准备好，就不要讲恩典和十字架，否则就会像把宝贝扔给猪。我们要让人们真切地感受到罪的沉重，他们需要意识到自己之前都走错了路，而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是他们唯一的指望。我们不能只迎合他们的感受，而是要靠律法带他们得救。通常人们一旦真正看到自己的罪，都会恳切地寻求出路。真理在于，你要先知罪，才会珍惜十字架。令人诧异地是，有些人在听到律法之后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被赦免。也许我们可以告诉他们这样一件事。从前有个小女孩看着羊在牧场里吃草，羊群在绿草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的白。这时开始下雪了，雪后整个背景都变成了白色。羊群在白色的背景下显得有点脏。同样的羊，不同的背景，所以不同的角度。当我们在人的标准下与其他人对比，我们看起来相对干净一些。比如我们与自己醉酒、诅咒和骗人的朋友比起来要好一点，如果跟阿尔道夫·希特勒相比，我们就好多了。但是神不是用人的标准来审判我们，而是根据他像雪一样白的公义律法来判断。我们在神雪白的公义律法背景下，就不会像自己想的那样白了。在一点上，人们若承认我是错了，我是用人的标准而不是神的标准了衡量自己，就是时候可以分享好消息了。从律法到恩典，当人经过律法被带到耶稣面前，恩典突然成为他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事了。在十诫的每条诫命光照下审视自己，意识到只违反其中一条就难逃审判和刑罚，恩典更显得吸引。恩典成为当务之急，因为感受到罪的沉重。恩典把人从要守律法的重担中解救出来。但我们需要神的智慧来判断什么时候运用律法，什么时候不用。当保罗在对犹太人讲道时，他虽精通律法，却只讲恩典和十字架，很少提及律法。但当他在雅典对着外邦人时，他宣讲律法，引导他们悔改。如果不信的人是来自比方说罗马天主教的背景，他们早已经知道十诫了，我们要对他们宣讲耶稣、十字架和恩典。如果有人不知道律法，我们需要带着爱心跟他们分享律法。尽管要让他们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他们犯罪，在什么地方犯罪，神将怎样严厉地审判他们，为了体现律法的重要性，除去人的自义和对其的依靠，我们需要这样做。只是眼里要有光，语调要温柔，尤其重要的是要有爱。我们要记得，尤其是面对被社会排斥的人，像妓女、同性恋，这些人需要首先经历恩典才能面对律法。所以 我们要爱他们，关注他们，让他们看到我们是正常、健康、友好和关爱的人。简单来讲，我们要赢得对他们说话的机会。如果有人还没有准备好由律法带进恩典，我们不要催逼他们。我们需要靠恩典带领人进入恩典。一旦他们准备好了，经过律法来到耶稣面前，人会彻底的悔改。恩典会在他们生命中引爆喜乐和自由。他们意识到恩典不是我们为神做了什么，而是神为我们所做的。思考时间，默想这句话：恩典不是我们为神做了什么，而是神为我们所做的。在你与被社会排斥的人分享福音，或说自己不相信十诫的人传福音时，这一章的内容带给你什么挑战？也许你知道有人是假得救，为他们祷告，求神给他们迫切需要恩典的知觉。第八章，无限恩典，神的恩典丰盛，不可限量。让我们看看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讲，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神倾倒下祝福，一个未完紧跟着另一个祝福就已经在路上了。他要我们得到恩典，恩上加恩，荣上加荣。恩典倍增，怎样能测夺神的恩典？以我们有限的头脑，永远都无法领会神恩典的长阔高深。若我们知道神的良善，得到他多么想祝福我们的启示，我们就能从就有怀疑一切的思维框架中得释放。我们哪怕只见到神良善和真性情的一般，就会被他无以言表的奇妙征服。即便将这些认知倍增万万亿倍，也只是神良善本性的一个皮毛而已。打破思维定式，怀疑一切和玩世不恭是我们生命中的诅咒。我们说这样的话，这些东西好得令人难以置信。这样的结论从何而来？怎样得来的？是在什么逻辑前提下我们做出这么愚蠢的推断？事情好得令人难以置信。谁让我们觉得只有坏事发生才是真实的呢？是谁在操控我们的头脑？打破拦阻，我们需要不断打破头脑中对神负面的印象。在彼得后书我们读到，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认识神是指更好经历和了解他，当越来越认识神时，恩典就会更多在我们生命中涌流。我们要保守对神的认识，撒旦不遗余力地阻止我们进入恩典，不断地试图欺骗我们。我们怎么来保守对神的认识呢？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哥林多后书十章五节，神要我们把和他之间一切的拦阻都打破。神痛恨与我们隔绝，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二十五节讲到，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神涂抹我们的过犯，彻底饶恕我们所犯的罪，为他的缘故，这难道不奇妙吗？我们原以为这样做是为我们的缘故，但他说是为他自己的缘故。我相信神这样说是因为他如此爱我们，他爱跟我们在一起，喜欢与我们亲近，他想要亲吻和拥抱我们，让我们成功。我们犯罪时，罪隔在我们跟他之间，他痛恨我们犯罪，因为罪造成我们之间的分离，他思念我们。他为自己的缘故涂抹我们的过犯，这样就能伸开双臂拥抱我们，欢迎我们回到跟他的亲密中关系。恩典带来的能力，当我们个人开始抓住神是何等良善的真理，我们聚集在一起，作为基督耶稣的教会，就会在荣耀中兴起。一旦明白神对我们的心意，他奇妙的我们不配得的宠爱，他无尽的恩典，他对我们恩上加恩的心意，我们对未来和生命的期待得以改变，开始进入他大能之中。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三节讲到，众人也都蒙大恩。三十四节讲到，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当恩典临到教会， 所有的需要都得到满足。这包括物质和经济上的需要，关系和邻里的需要。恩典和启示，神总是要基督耶稣的教会建立在对他的启示之上。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马太福音16章15节。彼得除掉负面的想法、怀疑和惧怕，大胆地宣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16节，耶稣知道彼得在圣灵里面，圣灵在父里面。他说，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17-18节，耶稣这里说的是他要将教会建造在对他启示的根基上。启示释放出丰盛恩典。当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你喂养我的羊，参见约翰福音21章17节，彼得得到关于他的更深启示。恩典在他生命中倍增，不久以后他就起来宣讲福音，一天就有3000人得救。恩典以大风的形式临到彼得，把他吹向神所赋予使命的更高阶段。他因此可以写道，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恩典在他的生命中加增，甚至他的影子可以医治有病的人，见使徒行传5章15节。神在增加对自己良善的启示。直到有一天，他魂游向外，得到另一个启示，见使徒行传10章，他冲向新的方向，一扇对外邦人敞开的门，神在加增他生命的恩高。恩高带来恩典，我们之前讲过恩典的途径，但恩典最不可或缺的途径是通过恩高，神同在的事实和本质。恩高临到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领域，以赛亚书61章1-7节讲到恩高临到耶稣，也会临到我们。所以我们可以传福音给贫穷的，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神的喜年。高越多临到人，恩典也就越大。和好的恩典，神的大爱在罗马书5章8节有很好的表述。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没有等我们变成基督徒圣人才爱我们，他也没有等到我们悔改。圣经说，我们还是他的敌人时，他就爱我们，因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罗马书5章10节和好意思是和解。当我们活在罪中时，神让我们与他和解。这很奇妙，如果我们是神的敌人时，他就爱我们，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时，他岂不爱我们更多吗？即便我们混乱、犯罪和跌倒，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的救了。罗马书5章10节、罗马书5章7节告诉我们，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在我们还是罪人时，耶稣为我们死了，这肯定不是按照人的智慧行事，可这一定要让我们停下来想想，我们应该怎样对待那些还是罪人的人。罪人是神国之外的人，他们可能是医生、律师、教师、垃圾回收工、国会议员、妓女或工厂工人，他们可能是同性恋、异性恋或双性恋者。罪人并不分类别，罪人可能是军人，相信用武力和暴力，但罪人也可能是正经人，婚姻幸福，每天朝九晚五，不喝酒，热心慈善，但他们仍然是罪人，是神的敌人，直至他们认识到神的爱，令他们畏罪悔改，进入与神的关系中。神希望我们像他一样爱罪人，这样我们走进酒吧，看到有人喝醉了，我们的态度应该跟神保持一致。我们不能等到这个人悔改、受洗、得洁净了才跟他和解。神早已与他和好了，在他们是罪人的时候，这样我们对待他们的方式 应该跟对待其他圣洁的基督徒一样。我们要记得耶稣已经为与他和解付上了代价。在哥林多后书5章18节，我们读到基督给我们和好的职分，他已经将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19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20节，这才是我们对还未得救的人应有的态度。我们劝人与神和好。如果我们有和好的灵，我们就会对尚未认识神的人心怀爱意。有时看到人犯错，我们就想修理他们。但由于内心还有不公义的拒绝态度，神不能任由我们这样做。耶稣因着在地上所行的，被称为罪人的朋友。他爱人，他不是为了想要让人悔改才跟人做朋友。他抬举他们，帮他们重新树立尊严。他关心他们，他们是谁，他们的感受。我们要学习他的榜样，对待罪人就像他们已经得救了一样。这些人需要看到我们的爱心、温柔、谦卑、勇气、怜悯、真实、诚实、正直和和好的灵。这就是恩典在行动。定睛于耶稣，我相信我们需要再次定睛于耶稣，他是我们的定向标。我们被呼召不是让人与我们和好，而是与他和好。我们不是被呼召让人们认可我们的想法、行为或宗教文化，视为耶稣，单单是耶稣，我们必须指向他。不然我们就牢笼了他们，把他们改造成我们的翻版，把他们放进叫做基督徒的框子里。他们要见到耶稣，他要带领他们进入丰盛的生命，充满自由和欢畅。他要带领他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神的丰盛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神向我们倾倒下他的恩典，没有限量。我们越来越了解真实的他。神是多面体，也是无所不能的。在这里，我不是在讲他的属性，我在讲他是谁，他的本质，他的存在，他的本相。圣经讲了他是三样事情。在约翰一书4章16节，我们读到神就是爱。约翰一书1章5节讲到神是光。在约翰福音4章24节讲到神是灵。神是爱，他是光，他是灵。这意味着什么？神是爱，说神是爱不是指神有爱。这是说他整个人，他所有的都是对我们无穷尽的纯全之爱的外在彰显。我们做什么都不能停止神对我们的爱，要让神停止爱我们，他就不再是他，因为他本身就是爱。我们要在搞砸了或一团糟，觉得神不再爱我们的时候，记住这一点。要让神停止爱我们，就是要让他不再是他。神是光，圣经说神就是光。这里指的是他的尊贵、崇高、荣耀、能力和真理。神本相就是光，整本圣经所讲的都是神的道德属性。神是光，他是高尚的。他不是有道德标准和好的行为，神是道德本身，他是好的行为本身。他不会对我们做任何不道德的事情，他绝不会操控我们，他不会对我们施虐，他不会让我们去他不曾呼召、高抹和赐力量的地方。他不会让我们做力所不及的事，因为神是光。他是纯全正直、慈爱、美好和高尚的。我们怎么配跟随这样的神？因为耶稣，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他狂热地爱我们。神是灵，神是个灵。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这说明我们永远都无法用人的头脑和血气来理解他，跟他建立关系。无论我们以为自己有多聪明，可总也赶不上神。神是无穷的智慧，他的空间高过我们人类 IQ 所能企及的地步。这是说他不讲道理，不合逻辑吗？不，神创造了理智、逻辑和理性，但他在超越人类的层面，他是超理性，理智必须要让位给启示。我们照他的形象被造， 如果神是灵，在肉体下面我们也是灵。通过魂、意念和情感，我们跟理性、情感的世界沟通，通过我们的肉体，我们触摸、品尝、看见、嗅闻、听到物质世界，通过灵，我们与神交流。我们的灵能够理解神，不是通过头脑的语言，而是灵里的语言，跟我们跟他用灵与灵交流。这样，我们的灵有着超自然的能力与神交流、沟通、理解、连结和触摸神。神给我们恩典谦卑，我们无法理解神是爱、神是光和神是灵的全部含义。我们要谦卑下来，知道只有神超越智慧，且超过我们所有人所能想象。在彼得前书五章五节讲到，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谦卑的人不是踩低自己的人，真正谦卑的人是知道自己需要全然依靠神的人。只有骄傲使我们与恩典远离，我们越多依靠神，就能越多从他给恩典。我们永远都不会对神有过度依赖的问题，他给我们的恩典无极限，神的丰盛超过我们所能想象。思考时间，默想以下的话：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他狂热地爱我们。我们读到，一旦明白神对我们的心意，他奇妙的、我们不配得的宠爱，他无尽的恩典，他对我们恩上加恩的心意，我们对未来和生命的期待得以改变，开始进入他大能之中。你读完本书后，对自己的生活和未来的期待有所改变吗？求神现在就向你倾倒他的恩典，求神奇妙的恩高，让你知道他的同在和能力。你会将自己读完活在恩典中的收获分享给不信主的人听吗？